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张建平，这套片是几时候推出呢？究竟张建平有些什么看法呢？他回答，
我的二舅那个片子呢，经过几天这个发酵之后呢，发现有点翻车的味道。
张建平说，我的二舅那套片经过几日发酵之后呢，是觉得有些翻车味道。第一，他很多是不实的。第二，就好像人民日报、新华社这些党的喉舌，他是将他作为正能量，结果慢慢引起民众反思，反思的主要焦点聚集在就是你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，你这个执政为民、立党为公的这个人民政府好像没有对过残疾人有什么负过的责任，开始从这一方向呢去来反思。官媒原来想作为正能量的宣传，几乎就是破产有翻车的味道，他赶紧就将他撤回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追问张建平，官方一开始推动这个时候也想自己炒作一下，主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这套片这么热衷呢？张建平回答，
他主要还是宣扬的正能量，拿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来宣传。
张建平说，主要就是宣扬正能量，以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宣传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很差，年轻人确实是这种躺平、内耗、看不到希望，这些现象普遍发生。官媒需要用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去鼓舞民众的希望，但是官媒没有想到的就是公众会更进一步去反思，因为民众已经开始醒觉了，会去进一步反思。咁点解呢个人民政府对残疾人冇尽到责任，应该尽到嘅责任都冇尽到呢？咁然后官媒发现佢呢个正能量嘅宣传呢就要翻车啦，咁所以只可以删除。而且呢套片本来呢就係作㗎啫，咁里面有好多虚假嘅信息，亦唔系完全事实。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残疾人生活在困难困苦当中，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除了张海迪这些人，他们当然生活得非常富裕。一般的残疾人现在确实是生存非常艰难的，而且因为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，因为中国司法并不独立，很多残疾人受到伤害得不到救济。你要看看这个北京的国家信访局、中纪委的信访局、全国人大的信访局、两高和公安部的信访局的信访窗口，大量都要坐住轮椅的残疾人，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残疾人这个现况是什么情况了。中国有8000万二舅和二婶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，刚才提到的张海迪，他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位置上呢？
对，张海迪还在这个残联主席的位置上。那么我呢是知道的，原来的残联主席是邓朴方吧。邓朴方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大少爷。
张建平说，张海迪还在残联主席的位置上，原本的残疾主席呢是邓朴方。邓朴方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的大少爷，但是还多多少少都会为残疾人争取一些权益。你提到很多的残疾人法律，虽然现在亦落实了不少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，但是多多少少邓朴方都是有所作为的。你再睇翻过睇有关张海迪，佢成日咧就系党八股嗰一套，无俾残疾人争取过任何权益，仲有返回到老毛时嗰种嘅倾向，所以张海迪就系符合新时代目前呢个时代。张建平话，所以佢一直就系讲呢句说话，就系对残疾人嘅态度，唔单止系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嘅标志，更加系衡量呢个执政党合法性嘅标志。张建平说，他不知道中共有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执政党，因为他是政党一体，他的政府要不要承担责任对残疾人。张建平说不知道中共有没有这样意识过，但是到现在都看不到出来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，当年陈光诚在他的老家东施古村被迫害非法囚禁，然后还有很多谣言污蔑他的名誉等等，有人呼吁张海迪介入，但是就被他拒绝。这个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呢？
我知道，你想张海迪这个他属于这个利益集团一份子，他怎么会去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？
张建平说他知道，好像张海迪他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一份子，他怎么会帮助陈光诚这类的残疾人呢？ 唔认为陈光诚呢一类嘅残疾人系一个有思想、能够去批评嘅一个好似呢一种马列主义嘅政党唔能够容忍嘅人。咁你就谂下啦，张海迪佢要去批评中国当局，佢就唔会过上今日呢一种奢侈嘅生活。咁我哋当然有呢个要求，就系话你作为一个残联主席有呢个义务，但系张海迪唔会有咁嘅意识，佢亦唔准佢有呢一类嘅意识。咁以而家中共嘅说话嚟讲咧，呢个系政治体制决定嘅，佢唔会容许，而且张海迪亦冇呢一个意识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。二舅到底是哪一方面呢？或者好像你们这类的残疾人在哪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呢？
中国的残疾人呢，主要就是说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，或者他的劳动能力，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下，他拿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，
张建明说这个政府就是失职的。中国的残疾人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，或者他的劳动能力，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之下，他就会拿中国的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，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的，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制问题。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主权在民的法治社会，第一政府自然就有这种去承担责任的意识，第二法律会向残疾人提供充分保障，法律当然是最后一道底线。如果政府不能够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这些落实不到的时候，残疾人可以拎着这些法律，我经常去到法院，到这些行政机关，虽然表面上都有残疾人无障设施，这个虽然是一个小事情，你看到早官的车辆都停在这些无障碍设施上，看不到这些当官的有这种意识，这种无障碍设施我不能够去侵占。张建平又说好像他的案件25年了，他很清楚现在从去年的2021年12月6号到8号终于拿到20几年前的案卷，民事案卷原来都拎不到的。他才发现这个法官是贪赃枉法，是跟被执行的人勾结一起，但是就这样到今日，这宗案已经在法院没办法恢复执行了，到今日都没有执行过。你可以想一想残疾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。讲句老实话，二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张建平说他是一个不敢讲有几大能量的人，最起码张建平在8000万残疾人当中还总算是有些能力。张建平话都为自己呢个高位截残呢个伤残呢个人身损害赔偿嘅实现25年都实现唔到，咁你可以睇到中国嘅共产党对残疾人嘅态度可以话一目了然啦。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张建平：你喺残疾人当中系权利意识非常高嘅一个人啦？
对啊，你看我到检察院去，到法院去，我代理了上百起的案子。对吧，那些法官都是私下都跟我说，我们不是把你当一般人，我们真的是把你当作法律工作者。
张建平说是，他说你可以看到他在检察院到法院代理了上百宗案的工作者，都是平等的，但是所有人在法庭上没办法，我们的判决没办法，都是这样，私底下跟他交流的都透露了这个意思。不是说中国人不适用这个主权在民的民主，中国人就是只是去接受所谓的全过程民主，中国人是完全可以适用主权在民的民主的，所以他觉得中共应该要反思。从二舅这件事不是讲网上杀下来的，他本身自己就要反省，他就为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做了什么，承担了什么责任，这个是要反思的。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，这套影片当中描述二舅去北京，他去北京做什么呢？有没有解释清楚呢？但是他要去见毛泽东的遗体，说他公平，那你怎么看这段情节呢？
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，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，毛泽东统治的时期比较公平，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。
张建平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面还有一个看法，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，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这一点，就是权力腐败才是所有一切腐败的根源。我们今天这些腐败因为绝对的权力所造成，毛泽东他是绝对权力，他猛折腾，他跟世界割裂，就好像今天的北韩一样，一定造成民不聊生，甚至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，是否偏野。 咁呢一种现象系事实。咁呢一种绝对权力一旦开放，经济开放，佢一定系腐败不可收拾。最后嘅结局就系邓小平所讲嘅，另一部分人先富起嚟，然后带动后富人。呢一种理想，呢种理论系冇可能实现嘅。咁事实证明就系不现实。咁呢个问题，张建平话觉得系非常可笑。毛泽东时期公平咩？1959年到61年，饿死咗几千万人，点解都系农民呢？都系农村嘅农民，而唔系城市里面嘅人呢？而喺农村饿死嘅人呢，1959年到61年出生嘅基本上都系村干部嘅子女，一般老百姓就系一般农民家嘅细路仔，系冇可能喺呢段时间出世嘅，因为食唔饱嘛。当时权力导致嘅腐败系决定咗你能唔能够生存嘅问题。而家呢个当然亦系权力同资本勾结嘅呢个腐败，亦就只系喺经济上嘅腐败，佢并唔一定会导致你唔能够生存嘅问题。所以老毛统治时期呢个腐败，呢种不公远远要超过今日。张建平又话，讲以寇去瞻仰毛泽东，呢个佢符合而家嘅新时代宣传嘅一个口味。咁当年邓朴方去中南海上访又系另一回事。邓朴方当年到中南海去上访，身体残疾去上访，呢个一个负能量。咁以寇去瞻仰毛泽东为荣，喺新时代佢属于正能量。咁实际上就系出现咗一个乜嘢问题呢？中国嘅民众日日喺呢个 CCTV 洗脑之下，佢嘅基本事实判断同是非判断系出现咗问题噶，咁所以最后佢嘅价值判断应该都系有问题噶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：影片结尾嘅地方仲有呢个毛主席语录喎？
对，他现在新时代就有像北韩、像老毛那个时代那个转向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迹象已经出现了。
咁张建平话：系啊，咁而家新时代就有向北韩、向老毛嗰个时代转向嘅呢个明显迹象已经出现咗啦。咁多人就系中国人，好聪明啊！作者系捕捉到呢个政治风向，然后佢会迎合呢种风向。咁就点解有人话中国人嘅苦难仲会延续落去？呢、这个论点就系基于呢个事实。而寇嘅外甥女婿系医窝，佢嘅精神内耗可以话肯定唔系医学方面嘅，唔系精神病学方面嘅疾病，佢系一个由于社会制度造成呢个人嘅系乱、精神系乱嘅一种社会疾病。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关于影片或者而家嘅舆论导向等等，就对当前嘅中国经济形势俾广大劳动者造成嘅呢种不利影响，你有啲咩见解同睇法呢？
我觉得呢，现在中共高层呢应该要停止瞎折腾，比如讲你像这种疫情防疫的这种。
张建平话佢觉得而家中共高层应该要停止瞎折腾。例如话你好似呢一种疫情防疫嘅清零做法，连高福而家都开始公开再质疑啦。咁你譬如讲改革开放同国际社会嘅关系，唔好将国际关系搞得咁紧张，咁供应链都转出去中国啦。咁中国靠啲乜嘢食饭呢？咪就系改革开放，能唔能够话啱啱食饱饭几日呢就要猛折腾？呢一点呢就系张建平想带出嚟㗎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。